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孟远。
欢迎大家收听我们的亲情不断电，我是陈敏。
哇，今天我们要开始一个全新的话题了。
对，听众可以期待我们这一集是亲子关系的很重要很有趣的一本书。
很有趣。希望我们的节目也能让大家在有趣当中学习了最重要的问题。
对，
这个问题是关乎什么呢？
界限。
界限
有一本书啊，写得很好的翻译成这中文了。这本书呢就叫做
为孩子立界限，这是我们要用很长一段日子来跟大家慢慢的到来。
对了，这本书讲的界限呢就是主要是父母和孩子的界限。
对，咱们挑这本书主要是因为亲子关系当中当然最重要的人物两军对垒的时候就是爸爸妈妈跟孩子咯。
对，我们这个界限在哪里画？
对
啊，让大家就可以和平相处啊，各自知道自己的责任。
这说到这界限问题啊，我们好像如果不静下心来呢，我们似乎感觉不到界限的存在。但实际上我们稍稍来听两个小例子，你就会发现有没有界限还是天壤之别的。
对，来，我们先讲两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呢就是一个圣经里边的故事了哈，讲到这个大祭司以利的和他两个儿子的故事。
对，以利是一个
很有权柄的一个大祭司。
他们那时候的人要天天献祭给耶和华神。所以以利是那个时候专门来管献祭的这些礼仪侍奉啊，收取祭物啊，敬拜赞美神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对了，主要的故事是讲到他管教他儿子不当的故事。他有两个儿子，
以杖七人来拿本来以色列民要献给神的祭物。
对对，就是把那些祭物贪污了归为己有。
对
啊，这是神很不喜悦的，因为献祭的时候以色列民献上来的那些羊啊牛啊，都是最好的。
对
对，最好的这祭物过来，而这是给神的。
对，
而他们就借着他们的职位贪污了。然后呢神呢有劝告以利，叫他来管教他们两个孩子。但是以利呢他有跟两个儿子去说，但是真正他没有禁止他的孩子继续去贪污。
所以神说你尊重这两个儿子胜于尊重我，结果是神说会永远降罚于他的家，这是以利家的后果。可见这爸爸跟儿子之间，还不能说我管你两句，说了也没做到，还
不够，要真心的花时间去做，然后呢一次做不了，而且要可能要做几次的。
对，所以爸爸们也要来听一听这个系列。因为这不只是说给妈妈的。
对，
爸爸如果界限清晰而且守得住，对你和你的后裔是祝福。
对，
我呢读这本书的时候一开始就吸引我了，你知道什么原因吗？
另外一个故事。
对了，就是翻译这本书的这个作者，他的真实的故事。哎呦，我太羡慕他的经历了。你想听听吗？
想啊。
是一个8岁的小女孩，她叫小珍。翻译这本书的作者她的女儿，她在3年级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女孩啊每天早上起来很难被喊起来。
对，
她本来的日子是这样的。
对，
闹表一响，妈妈就赶紧跑去，女儿啊起床啊起床啊，穿衣服啊穿衣服呀、吃饭啊吃饭，快快快，多吃一口，快点穿衣服，走了走了，要迟到了。天天早上就是这一幕啊，我家天天在上演。
很多家里面都上演这一幕。
累的时候呢，我声音还会高很多倍。
对对对，没耐心呢。
可是你知道吗？就在他立清界限之后的2个月，同样的一个可爱的小孩，他就变成了一个可爱的天使。他既然可以啊每天晚上自己拨闹钟，早上起来自己起来把闹钟按下去，自己起来穿衣， 自己弄早餐哦，
嗯，
自己吃，
对，
然后自己打理好一切，
嗯，
才去叫他的妈妈起床，
嗯，还有半小时的读圣经的时间，
对，
嗯，
他是好好的自己读完圣经了，全部都处理完了，在一个小时以后，准时七点半才来到他的妈妈面前，跟他妈妈一起祷告，嗯，
对，
哇，难怪这个作者他说在地如同在天的日子，
对，
我很羡慕啊，
对，
我在想，如果我学完这个历届线啊，
嗯。
也让我过一过在地如同在
天的日子，在地如同在天，这个故事太给力了，
而且两个月就做到了，
对，两个月就做到了，
是如何做到的呢？哎，
对，我们就一起来探讨一下，
是
讲讲这本书里面的内容，看是怎么样子能够改变我们的孩子。
对，你看开头咱们这两个故事，嗯，古今
对都有了，
儿子女儿爸爸妈妈都有了，
对对，
所以所有人都要来好好学一学，
对对，嗯嗯，
好，休息一会儿，我们来看看界限到底是什么。
常常懊恼自己不够好，老是担心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向着标杆欢喜来奔跑，带着微笑将烦恼甩掉，来感恩明天更荣耀，主的应许天天都可靠，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自己做不到，一出差错心情就变掉，心中控告自己很糟糕，你可知道神看你为宝，你可知道主恩最可靠，在基督里一切变美好，神的儿女个个都是宝，
当你日复一日的付出却得不到肯定的时候，当你一次次受伤害，你还甘心原谅那伤害你的人吗？当你无数次失望的时候，你还甘心继续盼望着等候吗？
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效法基督耶稣，
因为耶稣甘心为我付出，
因为耶稣甘心原谅我，
因为耶稣甘心等候
我们回转，
因着耶稣
我们甘心，
何时该说可以，何时该说不可以，为孩子立界限，帮助孩子掌管自己的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
孟远啊，我们刚才就是讲了两个故事了啊，
嗯，
一个是教育孩子失败的故事，一个是教育孩子成功的故事。
嗯，对，
好。这个跟我们讲的界限有什么关系呢？首先我们先做一个定义吧，这个界限的定义是什么？
是啊，因为我也很好奇啊，
嗯，
你说失败它为什么会失败啊，
嗯，
成功为什么会成功啊，
对，
都跟界限有关系。
对了，
那什么是界限呢？
这个书上哈，这个作者有一个定义，界限呢，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任何有责任与主权困惑和混淆，都是一种界限的问题。就像拥有住家的人会在自家的土地四周建造有形的地界一样，我们也必须在生活上设立心理上、肉体上、情感上、灵性上的界限，来帮助我们分辨什么是我们的责任，什么不是。
我必须要靠一个图画来帮助我理解。
对，
当你念的时候，我的脑海当中呈现的就是我的地界。假使说我有一块地方，的确哈，我就算不立上一个牌子写上，我至少也得画个界限吧，拿个绳子放个界限，还是我用
建个篱笆。
篱笆，
对，
如果没有篱笆，那至少我也在地上画一条线吧。
对，
表示这是我的地方。
对，人与人之间不光是在这地盘上的，在身体上的一种界限哈，它是说到很多层面，四个层面，心理上的、肉体上的、情感上的和灵性上的这种界限。
其实你觉得界限是每一个父母都会面临的问题吗？
都会的，不光是父母，人与人之间所有的关系里边都有界限的。
也就是说，不管你现在的孩子是不是一个问题儿童，你都是需要关注界限问题的。
都是的。也许我们会就是照我们中国人的观念哈，想哎呀，我们一家子人嘛哈，就是夫妻啊，或者特别在这里讲，我们讲到是父母和孩子的关系，我们亲密嘛，亲密一家人嘛，不用分你我啦，这个怎么还要分一个界限呢？对吧？其实这个不是在说我们传统概念里边说分你我啊，这个界限指的是在责任上，孩子的责任是什么，那么要孩子去做，什么是责任是父母应该做的，比如说是应该给他的照顾啊，孩子不成熟要保护他们的这个安全啊，这是这父母做的。那么像你刚才讲那个故事，他讲那个妈妈
小珍的故事，
小珍的故事的时候，那个八岁的孩子了，他是可以自己穿衣服的，
对，
那么妈妈过去帮他去穿衣服，还是要帮他去做起床，他可以自己去，还是帮他，这就过了这个
对
这个责任的
界限了。他就是应该是孩子的责任变成他自己的责任了，这个妈妈就累得够呛。
对，他自己也累，然后呢就很容易会抱怨，
对，
这个亲子关系又不是很好了。
每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都可能会遇见各样的事情，像小珍的例子是这种好像看起来很小的生活细节，像刚才那失败的例子就是很大，很多成年子女在父母身边的时候好像还可以，但一到社会上，因为他本身心里没有一个界限，很多人际关系就乱掉了，很多事情都无法控制了，他会冲动，会挑战权威，就这些问题都会出来的。
对，
然后他会没有办法适应各种的压力，然后在各种的事情来之前就会拖延，
对，
根本没有办法完成他的工作，这些是似乎是成年儿女也会发生的问题哦。
对，也会的。像后边他这个书上写了一些问题，比如说这种过早的性行为啦，吸毒啦，帮派啊，这些都是成人之后的事情。
对，然后当成人进入婚姻之后，那种婚姻里边的一团糟，其实都跟这个孩子在原生家庭有没有立好界限有直接的关系。
没错，
这样听起来从老到少，从大到小，都要来学学界限。
对啊，没错。
这本书我们不是以问题来探讨，我们是重在原则。
对，我们的中心是在原则。
对，
我们就不会说是一个一个问题去探讨怎么解决。
对，
因为我们把这个原则还有这个界限给分清楚了，这些问题自然就解决了。
对，所以呢，我们在后面会有很多的时间来谈论十项原则。然后到最后结尾的时候呢，还会有六个步骤。孟远也拥有这本书，这本书是我在2003年的时候就有了。那个时候是孩子刚刚出生，婴孩的时候。
对对，
我就买了。已经12年过去了。现在又重新再好好的读这本书。
对，感受又不一样了。
不只是感受不一样了，是需要不一样了。
对，
我是真知道界限有多重要了。
是，
无论你现在是准父母，还是拥有婴孩的父母，还是老年父母了，都可以来学一学。因为我知道现在有好多老年父母，他们其实面对成年的儿女，
对，
也束手无策的。
对，比如说啃老族的，
对了，
这个也是戒邪的问题，
其实是其实真的是
对。
所以我们在之后会连续来说的原则和如何实行那些步骤，对很多人都会有帮助呢。
是的，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为孩子立界限，强烈推荐您去购买由亨利·克劳德博士和约翰·亨森德博士合著的这一本书，帮助你的孩子学会掌管自己的生活，拥有一个灿烂的明天。接下来邀请您和我们一起收听和楚爸爸聊天。
好的，今天非常的高兴啊，能够邀请到楚爸爸哈，在我们的亲情不断电当中来。
是
楚爸爸您好。
您好您好，各位听众平安。
之前呢我们采访过楚牧师了哈。
是，
那楚牧师呢是一个牧师啊，但是今天啊娟子把楚牧师请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啊，我们要开始一个新的小小的板块哈。那么这个板块啊，娟子就把它特地的命名为啊和楚爸爸聊天，就是把楚牧师的这个从这个工作的职位上面哈拉到了生活当中来，
谢谢，
变成了一个爸爸。
谢谢
那就是请楚爸爸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哈。
是，
那听众朋友们如果要是在这个板块当中有什么所思所想哈，那您有什么希望可以跟楚爸爸直接聊天的话，或者是直接沟通的话呢，发邮件给我们都可以
的
哈。是的
是
的。那今天楚爸爸，那我想问一问您哈，
是
今天我们要从哪个地方开始呢？
好，今天我想跟大家谈的是讲到亲子亲权与教养，那么要特别跟大家谈到的就是从人和生物的差别上面，我们来开始谈到人和父母亲的关系和神的关系。
哦，就是其实这个就是在之前我们就神已经给我们定好了一个的规范在里面了。
是、
哦、
是 是，
就是亲职亲权与教养是吧？
是
好那我们这个从神的这方面看，我们这个人呢跟动物到底差别有多少呢？
是，我想就每一位父母亲来讲，我们也要思想说，我究竟是谁，我从哪里来，我要去哪里，我现在做的到底有啥什么意义。当然对中国人来讲，很多时候我们想的说，我究竟与动物有什么差别。今天我要跟各位来看的就是人和动物确实有很大的差别。那这个差别在哪里呢？还有就神造人和造动物究竟有什么的差别，我们要来看一下哈。好，我在十几年前在读书的时候曾经读到一本社会学，它里面就谈到印度狼人的问题哈。他讲到说，在早期的时候，印度每一年有3000-4000个孩子被狼叨走掉，有些可能大多数是被吃掉的，但当然可能有些是不小心被叨走掉的，有一些可能就是孩子不好生下来不好，或者是不喜欢等等的这些，就把它丢掉了，然后被狼叨走掉。那极少数的情况之下，有孩子被养下来了，
是
也就变成狼人。
是这个我们倒是都听说过有这种，因为在中国也有过很多，或者是一些的特殊被动物抚养成人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
是，
就是怎么就人明明是个人，为什么跟狼生活久了以后他就变成狼人了？
是是是。好，那么在有些这个小孩子他被抓回来之后啊，他们发现有一些差别。比如说这个孩子如果是在3-4岁被抓回来，或者5-6岁，那么7-8岁等等，一直到青少年期15-16岁被抓回来的孩子，他们会有很大差别。也就是那个越小抓回来的孩子，那么他还能够恢复慢慢像个人，但是如果到15-16岁17-8岁才抓回来之后，这个狼人就没有办法恢复成为人的样子，他必须要终身被关在这个好像地下室的里面，或者是笼子里面，他没有办法再恢复做人的样子。
那可不可以这样讲啊？就是说这个人呢，其实是在从小慢慢慢慢一步步长大的过程当中，是来进行培训和学习的过程。那到17-8岁的时候，他其实就已经定型了嘛？那我们说他都已经成型了。
对，因为这个人的大脑是学习能力非常强的，人在小孩子差不多在6岁的时候，他的大脑就已经发育到成人的75%的容量，因此他如果缺少这个学习机会的话，那么他以后就没有办法补回来。这是为什么我们很多到了海外的第一代华人，这个英语再怎么样学都没有办法学好。为什么？因为他不是他的母语。
哦，就是不是在他这个成长过程当中去接触去学习的那个阶段，
对
错过了，
你再学都没有办法，比如说像我有4个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那以我的这个最小的孩子来讲，他现在是5岁， 他大字英文大字不认得几个。
哦，英文字不认识、啊。
对，不认识几个，不认得几个，五岁的孩子嘛哈。
对呀、啊，按理说。
但是他的英语已经讲的比我还溜了。
啊、哦，对对对对对对，就是他不见得是识字了。
他不需要任何
学说话的，
他不需要认
才学认字。
对他不需要认得任何字，可是他可以讲的很溜口。但是像我呢，我认识了几千个字，可是我说的还没有他好。
是是是，没错没错，是
是，
这是一个，
这就是母语非常厉害的地方。
嗯嗯嗯，就是在他小的时候给他的一些
环境
影响，
环
境哈，
对。
那这个狼人的故事您能不能给我们再讲一讲啊？
是，好，我这边也有一个新闻报道哈、啊、他是在尼日利亚有一名两岁的残障的男童啊，他被父母亲丢弃，后来被黑猩猩抚养了一年半、
嗯、
六年以前他被送到儿童之家、六年以后在那个儿童之家待了六年，他仍然像猩猩跳卧跳跃哈、啊、双手垂在腹前，掌心向上抖动，或将双手举到头顶拍掌、
嗯嗯、
他不会说话，只会咕噜咕噜或叽叽嘎嘎叫。他比较有困难的是他是一个残障的儿童、
嗯、
所以可能在他的发育上也受到影响，之后学习就很困难。
是因为他当时一年半嘛，才跟猩猩黑猩猩待了一年半，
对，
但是他这些习惯就
已
经是
成
养成了。
对，
那么就是说在两岁，因为他是在两岁的时候遭到父母遗弃哈，那么也其实也就是说是在大概刚好是在他学说话的期间，学说话期间他被
是
就他学到了猩猩的语言和猩猩的动作。
是、是是是
啊、哦、这个这么好听的是什么
啊、哦、OK 好，在电脑的画面上可以看到有小鸟有蝴蝶等等这些，因为在圣经里面特别讲到说当神造动物的时候啊，在耶利米书第八章第七节那边说到说空中的鹳鸟知道来去的定期，斑鸠燕子与白鹤也守候当来的时令。
嗯，
也就是这些生物它的本身在啊，在这个出生的时候它已经被设定了，他将来的迁移，他将来很多的习性他已经被设定了，他甚至于不需要学习他都已经会了。
哦，那这个就是动物跟人又一个很大的一个不同点，就
是因为人没有被设定
啊、哦，是这样的。
你可以说人是空白一片。
那我现在想在这里呢，先解释一下哈，在我们的录音室里面啊，不单单是只有我和楚爸爸两个人哈、啊，那么还有一台的这个手提电脑，那我们呢就可以看到很多的这个图片呐、影像啊，都可以在这个手提电脑当中出现哈、那我们呢，也就尽量的是用我们的用我们的语言来把这个图像哈、还有给大家描绘出来啊，
是
希望大家可以有身临其境的感觉。
很好。
那么刚才我们就看到的是一个水面上面有鸟啊在飞翔。那刚才这个楚爸爸也给我们讲了啊，就说是神其实造我们人和动物的时候有很大的差别哈、那么给在动物的身上其实就定了一个叫什么习性是吧？
你可以，对，我们可以说它是习性或者它的
天
性、天
性、
本性。
是是是，其实我们人也有本性啊。那我们这个人的本性和动物的本性到底差别在哪里呢？我想呢，我们下一期的节目时间跟大家一起来说，好不好
？OK， 好的，好的，
谢谢楚爸爸，
好，谢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枝，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枝，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
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它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哦，这人就多结果子哦。我要用我的嘴唇成为我的果子，诉说你慈爱的恩典。我要用我的
我自用丝线的热情呈现你，我要用我的一生成为我的果子，无色弹琴赞美你，
我要天天想你，
唱新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你。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亲情不断电》，我们欢迎您用以下几种方式和我们保持联系。通过微信，您可以关注良友知音，并发送代码303，即可收听当日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如果您想透过亲情的博客来了解我们的话，那请您登录www.729lyprog.net 斜划线 QINQING。 好，盼望在留言当中看到您的身影。若是有一些相对比较困难的家庭问题、情感问题还有育儿问题的话，也欢迎您写电子邮件给我们。我们的电子邮件地址呢，就是 qinqinghrliangyou.net， 意思就是亲情在良友网。盼望亲情能够成为您家庭情感的基石，而我们就是您生命当中同行的小伙伴。愿上帝以他永远的爱顾惜眷顾您和您的家人，让我们亲情不断电。